拥有2500万常住人口的上海市，为遏止最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自3月28日清晨5点起，实施前所未有的两阶段封控，即黄浦江为界，先在浦东和浦南等区实施4天的封控普筛后，4月1日凌晨再由浦西地区进入第二阶段的封控筛查。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官方此举乃因上海市体量太大，需要合理调度有限的防控资源。不过，就在浦东封控接近尾声之际，上海于3月30日的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却不降反升，达355例，另有5298例的无症状感染者，使得地方政府连忙于深夜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并宣布全市采取全域静态管理。3月31日周四凌晨，上海市委市政府发表致全体市民信，文中呼吁全民配合完成全员核酸筛查，以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不过信中没有明说全域静态管理这个新名词指的是什么，引发部分网民调侃中国语言博大精深，以及部分网民质疑这根本就是说不出口的全市封城。令上海市民不解的是，上海市一直被公认为中国的抗疫模范生。3月16日，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还在防控发布会上警告上海不能封城，因为它承载了全国经济重要功能，一旦上海封城，东海上就会多出很多飘在海面上的国际货轮，冲击全球经济。这番警告引诱在耳，官方政策却已经大逆转。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赵先生是旅居上海多年的台商，不久前他所居住的小区才刚宣布要进入封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比起染疫风险，更让市民无所适从的是信息不透明所带来的不确定感。赵先生说，
当然会担心，因为本来说的是浦东封完封浦西吧，而昨天又冒出一个新的全域静态管理，我就会担心这个是不是说好的天呢，还是会又延长，所以你一定会囤的比平常更多。今天才跟我太太说，我们家的冰箱除夕都没有囤那么满。
赵先生的焦虑并非个案，连日来微信微博上都发出各种担忧家中蔬菜粮食备货不足的贴文，例如部分网友为文讽刺称烽火连三月，家蔬抵万金等。尽管上海官方强调民生物资充裕，但各地菜市场每天仍出现大排长龙的人潮，而超市货架上就连高单价的蔬菜也是很快就抢购一空。据财新网报道，除实体通路外，美团网等在线购物平台也买不到食物，因为封控导致货车司机和外送等物流人员无法工作。部分市民抱怨他已经动用筋膜枪敲手指来加快网购的点击速度，但还是抢不到菜。网传市民中还有不懂网购的独居老人，只能攀着小区栏杆央求路人帮忙买鸡蛋的可怜景象。封控环境下比抢菜更令人揪心的是上海抗疫求助的网上热议议题，不断有市民实名登载自家的地址与电话，希望尽快获得相关单位的救助。许多急需做血液透析的病患坐困家中，即便因血压血糖上升而昏迷，都还等不到救护车。更有市民哮喘发作，巧遇前来载运新冠病患的120救护车，无论家人如何央求，却怎样都不肯提供协助，导致病患最终因延误救治而死亡。上海某方舱医院也似乎出现医疗崩溃现象，据病患发出的视频，数人集体向医护人员咆哮，入院3日完全没有得到治疗，而且出现了交叉感染病况，医疗人员也置之不理，甚至连厕间都出现缺水，病患无法洗脸，更无水冲洗臭气熏天的马桶。一则又一则的噩耗令人难以想象，这发生在全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上海市，而且已有2年的抗疫经验。对此，工卫学者说，抗疫模范生的上海市都有如此不及格的反应，恰足以说明中国官方一路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病毒，仍显得力有未逮。位于桃园的长庚大学医学技术及检验学系主任施信如说，封城不是遏制病毒的万灵丹， 施信如告诉美国之音，
有控制是有差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全世界目前在对抗 Omicron 没有因为用封城来成功的，他用四天，但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感染到十天左右身上可能也都还有病毒啊，所以这个四天的科学性并没有很强，是一个折中的结果。
我与美国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季俊辉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欧美的疫情已经证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一旦传播开来是挡不住的，因此目前国际的主流做法是扬弃过去的隔离与疫情流调，将有限资源集中于保护可能重症死亡的老人和慢性病患。季俊辉指出，美国一月底一项针对人口大州纽约州和加州所举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推翻了先前的研究，确认在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时，疫苗接种与感染后的自然免疫两者相加能对人产生最高的抗体，其次就是自然免疫，其保护力也高于单纯施打疫苗。另外他说，欧洲与南非的经验也显示，就算没打过疫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引发重症及死亡的比例也远低于先前的各类病毒株，因此各国以政策转向偏重保护老弱并走向解禁开放。他还说，反观近来疫情大反扑的香港，坚守动态清零的结果让许多病症不严重的确诊者一开始就消耗掉宝贵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疫苗接种率偏低的老年人求医无门，才导致其第五波疫情的死亡率居全球之最。季俊辉观察，上海防疫人员应对本波疫情却有参考香港经验，设法分流无症状感染者及轻症病患，以确保医疗系统不致崩溃，但整体思维仍拘泥于阻断感染而非治疗重症，这或许也是因为官方对其国产灭活疫苗的保护力信心不足。季俊辉告诉美国之音，
要避免死亡跟避免传染所需要采取的措施所需要用的资源非常不一样，但是我看他的封城的方式似乎仍然是把最高目标放在避免传染，那你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非常多的资源，长久来说对于避免死亡这一点是会打折扣的。
上海封城的代价有多大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团队于3月3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根据中国各地200万辆货车的定位数据，对比实施封城的城市占全国 GDP 两成，估算出封城导致中国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元，相当于 3.1% GDP 的经济产值。若再加上强硬封城引发的通胀影响与供应链的溢出效应，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征进一步推断，仅上海封城就可能使中国的 GDP 实际减少4%。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认为，虽然上海官方强调工厂可以维持生产，机场与港口也没有封闭，但封城势必导致工人通勤受阻，工厂的料件和产出成品也会卡在物流关卡，仍将造成整体供应链受阻。以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被迫停工4天为例，其下游卫星工厂的生存势必受到冲击。此外，更严重的是对于消费端造成的连锁冲击。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接下来整个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成本又在继续的上涨嘛，供应链的成本增加的时候，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负担啊，消费者的购买自然就会跟着下降啊。
我与台北的富兰克林证券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也有类似的评估，虽然浦东地区在封控过程仍允许金融证券机构持续运作，但若进一步升级，恐扰乱全市的资金流动甚至国际贸易。他说，上海作为模范城市，若无法有效遏制疫情，将引发恐慌，致使其他省市更紧缩清零措施，恐进一步冲击全中国经济。因此，瑞银集团已将中国今年的 GDP 增速预估值下调至4%，远低于官方所设定的5.5%目标值。梁佩玲告诉美国之音，
相较于对于供应链的影响，其实我们比较担心需求面，因为上海占中国的 GDP 的比重，不论是所得面啊，或者是整体的重要性相对比较高的，比起先前深圳可能会来得更加的严重。
考虑到今年前两季度动态清零政策对民生经济造成的冲击，外资预估下半年中国政府是将推出财政优惠及降准降息等政策工具以支撑 GDP 增速，但观察人士说，中共二十大即将在秋天登场，处理习近平的续任，因此在稳字原则下，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恐怕今年内都难松绑。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别记者文东的报道。